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早晨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配得一切尊贵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也一样的在主的面前打开了你的宝贵的话语，愿主你自己的灵亲自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求主施恩典，让我们今天无论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让主你自己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不晓得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会回去看看你们过去的照片，从单身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到结婚生了第一个小孩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 Facebook 还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照片，我们很多的时候回忆回顾过去我们人生所走的道路。哇，我觉得这样的感受，有时在手机里面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杂思哦，感觉到是说回顾过去所走的路，从开始单身的时候，哇，这二十几年看到以前师母年轻照片，哇，今天呢还是那么漂亮。看到自己的话，哎呀，老了。看到过去就是那么青春活泼，回顾回忆这样的一种美满美好的话，非常非常美。我想到说刚刚开始有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哇，这个小孩出来的时候，这孩子照书养，看了许多的看了一些的书，哎呀，问师母到底这孩子要怎么养，都是照着书养，然后就一个一个然后把他带起来。他孩子从小的时候就 baby， 然后开始会说一句话，我忘了，不晓得是说爸爸还是说妈妈开始，我都忘了哈。哎，但是会说第一句话，然后慢慢的说，渐渐会开始走路，哎，走路开始懂事，然后渐渐的这样子成长，然后可以看到玩的游戏也开始渐渐的在他的知识声量里面成长，有许多的回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学习，然后开始玩了一些的病图。哎，从一个十个病图开始，哎，可以开始做了二十个，那接下来可以做五十个，渐渐的我们看到何等何等美，这些照片都在我们的手机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相簿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一开始建立一个婚姻家庭开始，建立一个家园，建立一个教养孩子的一种环境，建立了一个家，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里面带了许多的一种回忆，这种的回忆本身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当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原来尼希米记本身就是一个回忆的一个传记，很宝贵。尼希米这本书的话是一个回顾他过去所走的每一个环节，但是每一个环节的话不是容易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挑战，每一个环节都带着眼泪，每一个环节有喜乐，有一个环节里面要面对挑战，每一个环节当中也一样的要付出许多的代价。弟兄姐妹们，很美的回忆，今天我们看回去的时候，但是点点滴滴的话都带着一个感恩心，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恩典之路，感恩回头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原来尼希米记跟以西拉记是一本书，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圣经里头，当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把它分了，尼希米和这个以西拉记是分开的，但是在希伯来书圣经当中里面是一本书，是延伸这个以西拉记接下来的这个尼希米记。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谈一系列的这个讲道，特别从这尼希米记里面我们来看一样事情，看来这个上帝更新重建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人开始建造回忆的时候， 不是代表过去都是一帆风顺的。建造回忆的时候，不代表说过去就是只有甜的部分，酸辣苦甜，也许带着眼泪，带着血。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从神里面借着尼西米要让我们看到上帝要更新重建的工作。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今天的社会导致我们有不同的这种的文化，我们结婚的话因着要结婚而结婚，因着要生小孩我们去生小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合得来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合不来的话我们就拆毁。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看到正在现在的一个社会给我们看到，我们无论在婚姻家庭，我们要建造一个家园的好，还是我们要建造一个家庭的好，我们可以看到人给我们看到我们所建造的不是在神的一个心意当中的时候，随时要拆就拆。这是给我们看到人的一个最不负责任的一个观念，人最不负责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旅程，让我们看到导致许多的破坏就在我们的家园，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当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回头看，我们在过去在Dallas教会从一开始只是从一个开荒布道的一个开始，从十几人怎么样建立起来，没有自己的 building， 没有自己的一种环境，然后去借了美国人的教会，我看到就在那边开始聚会，人开始每个东西就在那边同心合意建造。有时看回去这些照片何等何等美，何等何美。当我们想到说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从十几人到了大概上百人，现在两百多人，在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从十几人开始跟两百多人三百人六百人的教会的话，问题还是一样，有人的地方还是什么，就是问题啊。不单单一个两个，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婚姻家庭的一个家园建造的时候，过去单身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我们有自己生活习惯，我们有过去有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种背景建造的时候，但是结婚过后才发现原来是那么难。我们想到难的时候可不可以拆毁啊，难的时候可不可以退堂跳啊，我们是不是难的时候可以不可以说咱们就分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建的工作给我们看到是美，重建的工作是何等的善，重建的工作何等何等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话，是因为有眼泪，有很多的心血，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冲击，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在建造这个家园当中里面越磨越来越好。我们有时候看回去的时候我们很感恩，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做一些的夫妻那营的这些的课，然后这些的营会，有位夫妇很可爱，他是说我们自从了不断的在建造我们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去建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样事情，过去吵架现在还是吵架，不代表我们去参加了任何一种的活动帮助我们能够 enrich，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建造我们的这个婚姻家庭会越来越更美的时候，就没有吵架，就没有冲突在里头。但是这个弟兄讲得很可爱，他讲什么，过去吵架现在还吵架，明天还会吵架，但是呢吵架吵在吵架当中呢越吵越来越有水准了。哎呀，意思是什么，在重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整个一个大的一个中心思想给我们看到的上帝要更新重建的工作，这个上帝的开始的一个启示的一个工作，在尼西米给他看到需要有一个重新建造，上帝要改变，要借着这些悔改的犹太人，借着这些愿意悔改的犹太人再次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毁坏，一个毁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重新的建造的时候，里面要有一群人愿意在主的面前愿意悔改开始，愿意在主的面前 愿意尽心竭力的按着神的心意而建造，弟兄姐妹们，这是给我们看到在整本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美好的一个回忆。这个回忆给我们可以看到是说，是我们今天必须重建的，帮助我们重建我们的家园，重建我们夫妻关系，重建我们孩子们的这个生活，也重建我们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这个要付代价，这个要付代价。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尼希米的这一个引言各方面先交代好，然后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在这一年也许要走了很长的路，尼希米何等宝贵，这本书不断的要告诉我们说，重建这个重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我们今天要建立家园的话，不是因着我们要结婚我们就去因着这个缘故就去结婚，不是因着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家我们就生小孩。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忘记这样事情，一个家的建造不是建造在婚姻本身，也不是在建造一个过去没有现在有，而且是真正的在建造的是人的生命。真正的建造本身是像项目事情上面背后本身乃是人。当我们可以看到说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在最近一段的时间，我们看到凯蒂中国教会我们的教会，这些的过去的这种的照片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宝贵。每一张看的时候，我也看到说，哎呀，咱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哎呀，过去那么英俊那么漂亮，今天还是，今天还是那么可爱，哎呀。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每一张照片都有他的回忆。这个回忆是什么？虽然过去这个堂还没有建起来，地已经满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许多的工作建起来，还有许多的事工去开展，各方面感觉好像都是在什么办活动办项目，做了许多许多的这些的事情，从这个硬体方面去建造。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看到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背后工作的后面，其实不是在建这个堂，在这个建堂的后面本身，其实在做建人的工作。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虽然以城墙为主，但是在这个城墙的背后里面，神上帝耶和华神就要把这些过去离开了他的百姓这群人的话，再次的借着这样的一个需要，让他们看见这个城墙的这个需要的时候，让他们尽心竭力的摆上来做这个大的工程，不是依靠人的能力，也不是依靠人过去有怎么样的经验，也不是依靠过去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乃是要依靠这一万军之耶和华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项目，借着这样一个工作本身，让他们能够看到他要建的就是人的心，他要建的就是人，他要建的就是要让人再次重建起来，复兴起来，归向着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观念，从耶利米，从这个尼希米开始的时候，整本书的一个整个一个中心思想，上帝要更新重建的工作，而不是在这个硬体当中，但是在这个硬体的这个无形当中里面，他要建造每一个人的生命，要建造你和我，要建造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归向神，每一个人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弟兄姐妹们，这本书何等何等的宝贝，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重振的关键有许多许多的挑战，我们一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个几个大的一个方向让弟兄姐妹知道里面一个重点的时候，我们一天在谈的时候，我们会把里面更多更多宝贵神自己的话里面能够把它解释出来。弟兄姐妹们，若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打开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请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来，请。哈加利亚的儿子 尼希米记，刚才我提到了，是跟以斯拉记是一本书，是一卷的书哈，在整个文体，还有这一个整个一个以斯拉记，还有这个尼希米记是相似的，里面是连接在一起来述说说在538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悖逆，不听神的话，导致神用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刑罚，就接着一个更恶的一个外邦，就是巴比伦人，把整个犹太都毁了，把一群的最优秀的这些人都掳到巴比伦去了。这是在他们538年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当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批回耶路撒冷的，再次把神的殿再开始修补然后建造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50年后，但是50年后的时候，接下来第二批再回去的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又带了一批人从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继续的在修这个城墙，也甚至修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过了一段的时间，14年过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还有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仍然的没有完整的修好，导致我们看到说这个城墙的整个一个外围的话有许多的破口，许多的这种的破口的时候，导致敌人什么不断的攻击这些犹太人，这个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的整个一个背景。因着这个缘故，在444年主后，主前444年的时候，在尼希米在王的面前，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从第二节里面给我们看到，那时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节里面，耶利米不是尼希米的话，就在王的面前，尼希米本身就是一个王的一个酒政，这个酒政的一个工作的话，是在王宫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有极大的一个权柄。他有两个一个责任。第一个呢，王所喝的这个酒，他必须什么？检验的清清楚楚，而且是什么？必须不要有一些的问题，甚至不要有一些的这些的错误，导致王喝了发怒，甚至是说王的身体受到亏损。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尼希米的话，在这个酒政的这个岗位里面，实实在的是战战兢兢在王的面前来服侍的。不单单这样子，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责任，不单单是这个酒政，原来这个酒政在王宫里面的一个服侍的话，也是负责在王宫王住的这个地方，让王有一个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一个酒政在他最内部里面的这样一个城所负责的这样一个工作，把王的车的，把王住的，甚至把王吃的东西都能够安顿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责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尼希米在第一节里面所要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在这个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基斯流月，其实是在11月到12月的时候，王就在这个时候在王宫，就是在苏珊这个地方的时候，苏珊就是今天在这个波斯湾大概150英里往北这个城市，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苏珊这个地方的话，你在大概几十年前里面，在苏珊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世界最美的女人，叫什么名字你们记得吗？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选美会在人类历史所记载的，就是在苏珊这个地方，就是谁？以谢帖，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尼希米就在这个王在这个波斯王这个在服侍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里所代表的这个以色列人被重用，在王宫里面做这样一个宝贵一个职分， 在那边来服侍，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情景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交代了这个整个尼西米的一个背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样事情。我们读圣经旧约，尤其读这个叙述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一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读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比较容易去理解，很多时候很容易的是什么？有第一点、第二点，在书卷当中里面就很容易能够看见。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尤其读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读。每个作者，圣经圣灵所启示在每一个作者的话，每一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宝贵的精华，都有他的宝贵的他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读旧约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应当怎么读呢？不是以重点来看的，是以情景来看的。好像我们今天一个导演把一个故事借着一个电影把它拍摄出来的话，是有什么第一个情景，有第二个情景，第三个情景在来描述的。当我们注意的时候，当旧约的这个作者在希伯来文化当中里面去写圣经的时候，尤其在写故事的时候，他们是用情景式来告诉我们的重点，好不好？以后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要特别怎么读呢？我们一起来看尼西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就可以把三个情景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要怎么样开始去看，怎么样分段，原作者将他的言意怎么样在这个分段当中我们去看啊。所以今天我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一到第四节的时候，我先讲一些背景，然后让你们看的时候，以后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读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去看。当我们看到从第一到第二节到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我们怎么样看这个情景呢？很清楚的，第一节本身就是一个情景。尼西米，我们看到以斯拉这个作者，严格来说，这个以斯拉记本身就是尼西米的一个传记，一个回忆过去他整个一个 diary， 一个 memo。 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里面，到最后是以斯拉把它整理好，然后成为一个宝贵的一个经典，能够来教导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民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在编这个经文的时候，把整个尼西米的这个传记把它编，我们看到原作者演绎的话，他把他最重要的最中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从这本书里面就可以给我们看到上帝更新重建的工作。同样的，在每一个段落他都会有他的中心思想。在这一个一到第四节里面有三个情景。第一个情景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一节，因为以斯拉要告诉他说，实在了，有这个尼西米这一个人，他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把第一节请来。亚大斯的儿子尼西米的原理如下：亚大西斯王20年，即流夜，我在苏珊。这个就是交代了第一部分的情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尼西米个人的一个回忆录所要讲的。他对于整本书里面他一个回忆录，这是一。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那时有一个接着几个人什么从犹大来，我们看到从第二第三节里面交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尼西米所关心的事。这个就是在第二第三节里面他所关心的事，这个关心的事是什么事呢？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从第四节，请弟兄把我们放下好不好。第四节，当他看到第二个情景的时候，有人什么从犹太这个地方来到苏珊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什么？他关心他的百姓，关心他这么自己的耶和华神的圣城。因着这个缘故，他心中里面听到这样的一种的消息的时候，从第四节里面第三个情景，他有一个回应，很清楚的，在这个 以斯拉怎么样记载第三个情景，我们一起来念来。他讲什么？我听见这话什么？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在这个整个结构里面，原作者里面要表达的三点。三点，第一点就是什么？第一讲讲到这个尼西米的 memo， 介绍他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第三节里面可以看到尼西米他关心的事情。第三呢，是给我们看到说尼西米他的负担，导致这个负担产生他心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担。这个重担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弟兄姐妹们，当我把这一个交代完的时候，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会把许多的宝贵的真理给我们渐渐的把它看出来。弟兄姐妹们，上个礼拜一6月4号有一件事情关乎全美国的事。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后来的决定是准许有一个人叫 Jack Phillips， 在 Colorado， 他是开什么的蛋糕店的。去年整个美国因着什么国家把一个最关键的关乎同性恋的事情，而且已经合法化，导致在整个一个美国有许多的冲击，对宗教还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事情产生了许多许多的矛盾。尤其是这个住在 Colorado 的，他开了这个蛋糕店，从1993年就开了这个蛋糕店。他一开始开这个蛋糕店的话，他有这个一个信念，他知道我开这个蛋糕店，神给我的财富，给我的技巧，给我的机会的话，我就是要来分别为圣，为了神自己的名，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但是没有想到在去年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有一对夫妇，这个夫妇的定义到今天的话，我们就很难很难的去定位，是说是一个男的还是另外一个人。这对夫妇就是两个男的，就跑来这个店跟 Philip 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蛋糕，我们两个要结婚，而且他要求这个蛋糕要怎么做，是同性恋走的这一种的描述，还有这种的颜色。因着这个缘故，这一位开始创业这个蛋糕店的这个 Phillips 的话，一心一意从一开始就是要为了神的荣耀来经验经营他的这一个生意的话，就在这个时候面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导致什么？导致对他的信仰本身和这个同性恋者的要求做这个蛋糕，因着这个缘故也产生了在整个北美关注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从神的怜悯和恩典的角度来看，在礼拜一最高法院7-2已经赞同这个 Phillips 有自由的这个信仰，他可以自己来判决，他愿意在他的信仰当中没有冲突方面，他可以决定要做这个蛋糕还不能不做这个蛋糕。这个就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种因素，导致我们看到整个一个社会里面对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根基常常受到极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站立得住，还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里面，看到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成为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立场在哪里？我们今天也看到许多的这种的文化 还有这种的世界所带来的这种的冲击当中里面，我们站到底是站在哪里？我们是站在这个文化的潮流呢，还是站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还是我们今天看到人的事情，这个是 Trump 的问题，这个是美国的事情，这是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难道我们不闻不问吗？弟兄姐妹们，这是给我们看到尼西米本身对事情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第三节里面完全能够把它表明出尼西米关心什么事情。尼西米关心神的事情，尼西米关心他百姓的事情，尼西米关心他整个神在耶路撒冷他圣城神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尼西米的一个身份地位，他是在王宫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的机会，给他的身份地位的话，不仅仅在这个王宫里面，在他所在的这个范围。但是弟兄姐妹们，神所预备给每一个人的，无论给你的机会，给你手中的技巧，给你今天的财富，给你在公司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才能，还有你们的这样的一种地位身份的话，不是偶然的。尼西米本身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这样一种的身份地位的话，但是听到神的工作，听到神的百姓，听到神的圣城，听到神的整个一个作为当中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他心中里面有极大的一个负担。弟兄姐妹们，他关心神的事情，他关心神要做的工作，他关心神的百姓。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晓得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记住活在这个世上，实在的我们必须在这个世上生活，没有错。我们在世上，我们也追求神给我们的机会，神摆设了许多的这样的一种机会给我们的话，难道是为了我们今天我们的需要吗？难道是为了建造我们自己家园，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财富，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自己的身份，甚至我们自己的梦想吗？弟兄姐妹们，不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耶利米尼西米的时候，他这一个人的话，当我们听到神的工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心中里面有极大的一个重担。当我想到耶利尼西米的时候，我想到同样在这个地方，在苏珊这个地方，在几十年前的话，我们看到这是有一个女人，就叫以斯帖。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里面特别记载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这些犹太人受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以斯帖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而且是什么，因为在第一次的选美会的话，王子什么把他带进王宫，然后后来做了王后。后来他有一位亲人叫莫迪凯，莫迪凯的话是跟这个以西结非常非常亲近的，非常非常熟的，他们一起亲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那个时候，他听到有这些外邦人，尤其是在这个以斯帖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宰相，一个臣叫做哈曼，他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把所有犹太人都把他毁灭掉了。因着这个缘故，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一个很有意思的这句话，我们要听这句话，要提醒我们。莫迪凯力劝以西结出手相助，相助什么呢？以西结里面第四章第十四节，第四三章第四章第十三第十四节里面这样子说，莫迪凯说的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的话，犹太人 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是灭亡。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他说，谁知你得了王后的这一个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在的机会吗？我再读一次哈，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莫迪凯对以西结王后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今天属神的百姓，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的身份，我们地位的话，不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白占地图，也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了来建造我们自己一个美好的家园而已，也不是单单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势力，我们的梦想而已。但是是不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神今天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方面的话，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如同莫迪凯跟以西结王后讲的这话，谁知你得了王后这个位分，不是为了挽救拯救现在这个危机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这个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尼西米本身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在王对内圈里面的这样一个职分，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让神自己使用。第二第三节里面，圣经里面特别听到他听到的时候，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关心神的事情。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几个人从犹大来的话，尼西米问他们说，那些被掳归回的，他们的光景如何？他们那剩下的这个产处的犹太人和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三节你们很清楚交代，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危机，就在这个他神的百姓和耶路撒冷当中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从第三节说，他们对我说什么？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移民在犹太省那里遭遇大难，第一遭遇大难，第二什么？受凌辱，第三呢？耶路撒冷的什么城墙什么被拆毁了。弟兄姐妹们，城门被毁烧了，这给我们看到说，当尼西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可以不闻不问，这个是你们在犹大的事情，我今天在王宫里面过了一个很舒适的生活，我的地位身份的话不去沾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尼西米在这个时候听到的时候，从第四节他的反应如何，我们在这里我们同心，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听见这话什么？从第三节他听到这个消息到第四节，给我们看到他这样一个负担。到了第五节过后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行动。第四节跟第五节里面相差了四个月，这个四个月他做些什么呢？ To be continued， 很重要， To be continued。 但是我要问一样事情，我们需要像尼西米有这样 God 的人，我们需要像 Jack Spillett 这个 Colorado 这个蛋糕店的人，有 guts 的人， 为着真理，为着神国，为着他的百姓，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愿意站出来，为着人的需要，为着百姓的需要，为着圣城耶路撒冷的需要，尼希米愿意在神的面前求告，把这一个意象，把这个负担放在他心里面，四个月预备，在等候神的心意，才有行动。弟兄姐妹们，这个是 to be continue。 四个月到底他做些什么呢？我们下个几个礼拜我们继续下去。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顾自己，没有把神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为了自己着想，没有把神的儿女的需要放在为优先，很多的时候也在我们建立我们个人的这种的财富，我们的机会，我们的经验，没有把神的家放为为首。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知道是不容易，我过去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跟弟兄姐妹分享，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但是神最后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心，经过祷告跟师母分享过后，我们决定做这个决定。我其中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后来神也预备给我有一份工作，我继续做工程师，也同时念神学。这份工作我很喜欢，我都是做机械制造，这个 robotic 这个 automation 的这些工作，好，半导体的。这工作是一个比较小的公司，进去里面做很开心，然后很多的这种项目做做做，老板都觉得每一个员工都很重要。那时候公司标了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就是我们在 Austin 这个 Dell 这个 computer 里面帮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大的机器，然后这个机器是第一个 prototype， 就在我们公司建立。不单单这样子，然后我公司说，若你们做得好，第一个 prototype 出来的时候，接下来有多少 million 的这些的 project， 这个金额可以让你们公司做。我们的老板很可爱，这老板怎么样呢？我们的整个 project 是在12月31号其实是可以完成的，其实很早我们就完成了，但是这个老板有很大的私心，他觉得说我们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到最后他要求每一个员工是什么，你礼拜天都要上班，到时候12月23号24号25号的时候 Christmas Day 他都要求你们来参班。到最后他讲什么了，还没有到那个 Christmas Day Christmas Eve 的时候，他讲说，若你们不来的话，对不起， I will fire you。 OK，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但是那个project其实做好了，大家都什么，但是他要让掉这样的一个公司觉得说我们是在做得会更好，做得非常好，但是他自己是什么，不管你员工是谁，你在 Christmas Eve Christmas Day 还有礼拜天，你所有的你都必须来上班。哇，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容易，不容易。我那时候也是神学生，也在教会开始服侍。你说礼拜天不来上班，不来聚会 ，Christmas， 我们还有家庭，还有什么的话，这个要求太离谱了，太离谱了。我就跟自己在祷告，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可以是说礼拜天聚完会，各方面我们晚上礼拜天再过去，再去上班，再去要帮你们公司做些东西，没问题。但是你的要求太离谱，而且对我的信仰，对我最基本的东西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挑战，我要做一个决定。哇，那是穷学生，而且是什么，刚刚第一个小孩出来了， 哎，实在那个决定很难啊，很难啊。怎么难呢？要养家糊口啊，真的是难。但是里面真的不平安，里面真的不平安。很多人不 care， 很多人不 care， 为什么？要把工作保着。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再忍耐一些吧。但是就那个时候心里面不平安。后来我跟师母打电话了，说师母啊，我要做一个决定了，可能会影响我们接下来吃饭的问题了，小孩牛奶奶粉要怎么买啊。后来我们真的是平安。 I have to confront， 我要跟老板说，老板啊，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我就辞职吧，我就讲了，老板也不 care， 你就走了。实在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有没有像你心里有这样一个 gut， 很多的时候有没有像这个 Jack Phillips 有这样一个 gut， 有一些的需要，有一些的危机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不闻不问？还是你今天神的灵感动你，你愿意跨一步，你要去面对，因为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你一生在人的面前，在神面前荣耀神的。这个决定很难。没想到我回去几天过后，老板写 email 给我，他说你过完 holiday 了再回来。但是弟兄姐妹们啊，这个决定很难啊，这个决定关乎我要交学费，我要养家，我要养我的女儿。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都好，神给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都好，我们是不是有把神的事情看得最重要？有没有把神家的事情放在你生命当中你服侍的一个最重要？是不是把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甚至神所关注的，还有许多还没有听见福音这些人，把它放在你生命当中你 care 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自己做榜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最后走上耶路撒冷，虽然在那里大家在那边的欢呼唱何塞纳何塞纳，奉主的名应当称颂的，但是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哭了，因为他关心的是父神的心意里面所关心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尼希米书太宝贵了，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听到了这个新闻变成他一个负担。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了，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是尼希米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把神的事情听到有这样一个破口，有这样一个需要的时候，把它放在心里面祷告。四个月后有行动，在这四个月当中里面，我们可以从第五节过后可以看到他祷告里面的内容，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To be continued， 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不 care， 我们不关心，我们不在乎，因为是别人的事，是主的事，跟我没关系。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 我们回到主你自己话语，回到尼西米，从他的生命，他怎么样的能够听到一些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关于神的百姓的事情的时候，关于到主你自己圣城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需要和破口的时候，变成他生命当中里面一个极大的一个重担。主啊，我们能够为主做些什么了？我们是何等的微小，何等的不配。主啊，怜悯我们。但是我们才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机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不是叫我们在这个世上白占地图，让我们能够晓得你的心意。我们虽然小，虽然不配，不完全，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愿意摆上在主你手中，无论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习，无论在哪一个岗位，我们听见的时候有需要，让我们有个敏锐的心，是不是主啊，你可以用我们来改变环境，用我们来改变，使人得建造，让我们能够改变，能够帮助，让我们能够站出来说，我们是分别为圣属于主的，让我们的生命就是来荣耀主。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